为在这里，在这一次到这里来，我在一个聚会中，我听到一件，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全家中国人走的山村，一个极其落后贫穷的地方，住了22年。他的孩子没有回美国接受教育，以至于他现在的孩子不会说中文。不会说英文，他只会说中文。他的这些孩子们也相继嫁给中国人做妻子。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中国的灵魂，所以当我听到这样见证的时候，我里面明显质问，我说我们对我们同胞的爱真的是有很大的亏欠。所以那一天我在神面前，我像是悔改，我说主啊，我说这一些不是我们同胞的人，他们如此爱中国人，而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却对我们的同胞，我们却很麻木，我们对他的灵魂却可能熟视无睹。感谢主，这一次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美国，带到天神教会，和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一同团聚，一同来敬拜神。我们这一次能够过来，我们看到真的是上帝的手在眷顾，在从开始心情，到我们能够踏入这个国度，在这其中，我们都看到上帝的眷顾和保守。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而且在这里我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神在我们教会中的这个作为，这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想用一段经文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好吗？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我把它改了一下，那个我们从这里读几段经文好吗？列请。
亚伯拉
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南，亚南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阿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必得，俄必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各生亚撒，亚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来见证你，我们可以来述说你的作为。主啊，求你与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同在。主啊，也恳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来做复兴的工作，使我们重新来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使我们来爱慕你，并且使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是大卫的这是大卫的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个家谱马太把它放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表明借着这个家谱来表明这一位人子耶稣就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从中我揪出一个主题， 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中看见，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恩典的之神。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特别的人物，你们知道哪四个特别的人物吗？那是塔玛士，还有呢拉合士，还有呢路德士，还有呢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那这四个特别的女，这四个人是四个特别的女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来看，那他们的家谱跟中国人的家谱是一样的。那他们的家谱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是男性。那为什么在这样的这个家谱中竟然有女性？那而且这些女性是外邦的女性，而且这些女性呢都是一些不光彩的女性，为什么竟然把它列入家谱里面去了呢？这是因为神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世界带下恩典，那么其中恩典就显明在这四个女人身上。我们从这一个塔玛士，我们看见她是一个外邦女子，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她和她的公公这个犹大呢发生了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对不对？她的行为是被这一个世界所不能接受的，是被这个世界所什么所弃绝的。我们看见从拉合士，我们看到她也是一个迦南女子，然后呢她所从事的事业是什么？是妓女。那她的职业也并不光彩。我们看到这一个路德士，他是一个摩押人。按照这一个生命记来说，按照旧约律法来说，摩押人的后代呢是十代不可逾耶和华的会，就表明他们在上帝的这一个约中的祝福里面，这个民族是排除在外的，他们是不能够享受上帝恩典之约的祝福的。我们也看见八十八，她竟然当她丈夫在前线征战的时候，她和大卫其实是通奸的关系。她其实在按照律法来说，她犯下了这一个被律法应该被打死的罪，那永远的罪。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外邦女子，从他们的身份来说，他们不配得上帝的恩典。从他们的行为来说，他们照着律法他们是该死的。但是我们很稀奇的是，竟然在这个家谱中，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是被列入到这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家谱里面，是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他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他们的罪得到了基督的洁净。然后呢，不但如此，耶稣的恩典也抬举他们，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这一个救恩之线的那个重要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从这四个不平常的女人身上，我们读到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恩典的主，是那一位恩典的神。所以我们来看恩典的这一个定义。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神把人所不配得的赐给人。那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样的一个定义，因为这个定义里面并没有把恩典更透彻的表达出来。那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福音是对那些只配得相反待遇的人所施的恩典，我们只配得地狱的审判。这个定义呢是美国的神学家叫做爱德华兹他所下的定义。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恩典，我们本来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按照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按照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只配得的是配得什么？是配得地狱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地狱的审判，因为我们在神的律法面前，我们都是失败的。那 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的神，他竟然借着耶稣道人肉身来到世上，来钉在十字架上，竟然来洗净我们的罪，那竟然使我们无罪释放。他竟然不但如此，他竟然还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不但如此，而且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但如此，他来的时候，他要接我们到他的国度里面去，与他永远同在。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不下地狱了，这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恩典。那么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之上，我们能够得到生命，我们能够到神 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应许，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国度的盼望。这一切是恩上加恩。正如约翰福音说，他说真理和恩典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一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那一位充满恩典的神。这一位恩典的神不单是那把恩典赐给了这四个女人，使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同样恩典也显明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和生活中，照样也显明在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中。所以今天晚上我想从神对恩典的角度来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和我们在国内神在我们教会的见证。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个人的见证，那首先我来谈一谈我自己的见证。其实从我的见证里面我们真的是真的是看到神真的是在我身上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在92年的时候我在92年之前我是不认识神的，也是没有神的。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就是如何努力赚钱。那赚钱做什么？赚钱使自己过得舒适一点，那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比较的幸福一点。那个时候我家里面有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成为基督徒了，他们试着向我传道，告诉我要我信耶稣。我跟他们的答案是，因为你们年纪已经老了，所以你们需要一个信仰来作为金钱的寄托。因为我们这些孙辈们不在身边，所以呢，我支持你们信，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来说不现实，我也不需要。那在之前，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光景。但是呢，神真的是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他有他自己的恩典。在93年的时候，我自己遭遇过挫折，遭遇过变故，使我对这个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片黑暗，没有公义。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呢，因为爸爸姓主了，他经常到我家来。我爸爸也非常好客，常常请他在我家吃饭，所以他得知到我自己的遇到一些挫折之后，我的那个时候的心情非常非常低落。他就跟我说，他说那这个世界上本身没有公平和公义，那但是呢唯有在圣经上你可以找到公平和公义。所以他就跟我谈到我们需要信仰，我们需要耶稣。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常常跟我讲，所以呢，我觉得里面，我觉得也去看看，去了解。所以那一天，我就到了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呢，93年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还只有大概是四五十个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神。那天我去的时候， 我当然我现在不知道那一天到底全道人在上面讲到讲了多什么，唱诗歌唱了什么，但是呢那一天却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很深的这个经历，就是我聚会之后，我觉得那一天我的心灵非常安稳，好像所有的重担都从身上脱落。那当然散会之后呢，那个杨姊妹就是杨小桃姊妹呢，她就给我一张纸条，她说你回家之后到了晚上你照着念一遍，我也不晓得什么，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我就回家去了，照样回到家里面照样打开这个自己的生意，就开始经商之类的。但是当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躺下去了，当我躺下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好像我姑妈好像这个给我一个东西，我要看看，我来看看。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什么是祷告，还要照着念一遍，那我就跪下来，我就照着念一遍，却躺下睡觉。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祷告。但是透过那一次之后呢，透过那一个聚会的经历之后，我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很感谢神的是，我们那个传道人呢，因为他有亲戚在英国，那所以呢，他常常能够获得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属灵的资料，所以那个时候他为了消除我理性上的这一个难处，所以他给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就是《到底有没有神》那这一本书，然后呢就是有一本书就是从预言来看以色列历史，讲到神在旧约中的预言在现实的世界中准确的应验，所以这两本书就把我的理性完全打碎，然后使我知道这个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神的话，而且这位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这个经常的聚会。我聚会之后我觉得当我聚会之后，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什么改变呢？就是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的性情是非常凶暴的，我不怎么说话，我其实性格很内向，我不爱说话，但是呢脾气很暴躁。我记得我脾气暴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早晨我起床之后，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说赶快给我拿件衣服上来，因为我的衣服挂在外面，他在一楼，我叫他三遍，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一冲就从床上爬起来跑下去就给他一巴掌。那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因为我的性情很暴躁，所以呢我跟我家里的兄弟的关系和我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跟我父亲每一次只要一见面，我们必定会是冲突，必定会是这个吵架结束，所以我很少回家吃饭，我一回家吃饭也避免谈话，因为一谈话就一定会跟我父亲发生这个战争。所以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当我信主之后，神改变我的性格，那使我的心里面就有平安，使我的心里面就能够有柔和，神也真的是改变我的时候，使我的父亲的关系能够得以恢复，和我兄弟的关系能够得以和睦，这都是神在我生命中给我的一个恩典。那这是神在我救恩在我生命中实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97年的时候呢，神又给我另外一个恩典，就是呼召我起来全职服侍。在我全职服侍的时候呢，神给我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当我越信主越追求的时候，当我越读圣经的时候，我里面越来越多的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那如果少了一个科学家，少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没有问题，这个世界依然可以正常的运作。如果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教育家，少了一个好的教育家，这个世界人依然可以正常生活。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 少了一个全福音的人，那么就会有很多的灵魂，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爱，得不到恩，得不到上帝的真理，他们会奔入地狱。所以神就不断在这些年，神就不断的使我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深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所以到了九七年的时候，神给我一个环境，把我从这一从我的圣意里面就呼召出来做全职服事的工人。所以呢，在九七年的九月份呢，我就把我经营了差不多十年的这一个业的那一个试验就把它完全结束。当中我身边的人很多很惋惜，他说你这个生意大有前途，而且做的正是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为什么突然的就结束它？那在这一个在九七年全职的这个历程中，真的是感谢神，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差不多十年时间学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叫做信心。因为那个在国内的教会里面在那个年代里面是没有，你奉献做传道人是没有任何薪水供应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必须要凭着信心，必须信心来服侍主。那十年是我经历到这一位神真的是神是以利亚的神。他怎样顾念以利亚的需要他也怎样的顾念到我们的需要。在那十年的历程里面，我真的是经历到他的供应是何等的极致，也是我自己里面再一次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神不但是圣经上所写的那位神是以利亚的神，而实实在在的就是我的神。所以感谢主，直到后来在这过程中，在这释放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好几次的好几次软弱的时候，我也想离开主，不想再做传道人，也不想再服侍奉，那也差不多也有好几次，但是神依然他用恩典来扶持，依然用他自己的话来复兴。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能够站在他的面前被他所使用，这就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所以感谢主，虽然直到如今我依然有很多软弱，很多亏欠神的地方，但是神依然用他的恩典在托住着，所以我才能够站在这里来做见证。所以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神在我生命中的这一个恩典。好，杨姊妹。
等等我最高兴的等等给站在弟兄姊妹当中为神做见证，
最高兴的可以站在弟兄姐妹当中为神做见证。
而且我都从大陆回到美国好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从大陆到美国好像回到自己的家
想神的爱，
想到神的爱
我想我在那里思想，我就是先第一个这一点，因为我从小一岁多就离开父母。
我思想，我是一个见证人，我从小就离开了父母。
没有读书，
没读过书，
一个小学。
小学。
我也在外婆养大的。
外婆养我长大。
外公要死得早。
外公很早去世。
从小就被人欺负。
从小就被人欺负。
自己的胆子非常小。
胆子也非常小，胆量很小。
感谢主呢，就是长，因为到我是在外部讲了的，我就还是在外部的姑娘家子走到的老家，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乡下。
我在外婆家长大，所以我在外婆家找到了我的丈夫，跟我找到丈夫，他是在乡下。
我们一直等的是在农村里，一直是很艰苦的。
在农村非常艰苦。
七九年是丁海和小龙到美国了吧？
七九年我们来，我跟金海来到美国。
来到美国才写信给我。
写信给他。
我才知道自己有父母。
他才知道自己有父母。
那个时候三十二岁的。
那时候三十二岁。
我那个时候家的像我读的时候很高兴，因为的我知道自己有父母呢。我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孤儿，原籍户，家里父母的想很高兴。
接到父母信我非常的高兴，我那时候才知道我有父母，原来我是个孤儿，我现在知道我有父母。
因为在海山两个会员等级那是85年，那就88是上新都不想办法来到香港，我们就证明香港证明在85年。
85年的时候我爸爸从新加坡到香港与我姐姐见面。
是85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农村，农村85年那个等级等会的等级也在回航，就把我们就我上香港回来，就那个先到了我爸爸的家老家，就先到了在农村里到了老顶。
85年我们从农村
上农村接到人家，
要从农村到了这个家乡楼底。
到楼底。85年我就生我那个日子三个小孩子。
85年我是三个小孩。
我们三个的难得为止。
生活难为止。
是感谢主的先就安排我的老公还是一个工作。
先就安排我的丈夫有一个工作。
在89年的时候，一到开放着，爸爸就回到老家里。
89年一开放，我的父亲就回到了老家。
因为那是托那个子，我长小就没有父母，就跟我还是有的支持，有的支持，但我们的三块是有支持。
因为父亲从小没有父母，那父亲那时候给我了很多的，给我了支持。
我是86年我们就。等待我，我回想着先给我预备一块地方。
86年神为我预备一块地方，
有300平方米。
300平方米。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登记的，就起了两层的小小的房子。
那时候没有太多的钱，所以起了2层小房子。
有四间的房子。
有4个房间。
在91年，我爸爸回到家里，回到老家。
91年，父亲回到老家。
要我学耶稣。
要我信耶稣，
我心里我是我的心里的意念就是爸爸妈妈把最好的给儿女。
我心中的意念就是爸妈把最好的给儿女。
就是这么一个信念，我就信耶稣。
就这个信念，所以我就信耶稣。
上一本圣经给我。
送一本圣经给我。
是92年4月份。
92年4月。
爸爸那个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的福音，
我父亲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94万我们就是这一个母女孙那托子托的这个伯伯在香港才有的福音，新91年才有的福音。
92年4月的时候，
4月
的时候，毛弟兄在91年在香港，他接受了福音，来跟我传福音。
给我的福音，我就跟他就信，
我就跟他信。
因为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
那时候从来没听过福音。
我们老弟也没有，是有一个三十教会，那个时候有60-70个人。
楼底有一个三十教会，60-70个人。
我就走到那里也是去立孤儿的会。
我走到那里去了一个月的分会。
我就到新的时候看到马大福音的18章那里了，讲的里面有2-3个人聚会，行耶稣基督名聚会，先就在我们当中。
我读到马太福音18章说你们有2-3个人聚会，我就在你们的当中。
所以我那个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呢，就要我的一个堂嫂说信耶稣。
我那时候刚信耶稣，我就请我的堂嫂来信耶稣。
还有个姊妹先信一年。
还有个姊妹比我先早信耶稣一年。
所以我们就3个一起聚会。
我们是有3个人一同聚会。
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就是写的
都
现在。
就是有本圣经，
那就是91年那个摩利孙在香港接的呢，他看到我们聚会，他也来了。
91年呢，从香港接受耶稣的那个毛弟兄，看他们聚会，他也来了。
那个我想，等等，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想现在回想，就是盯着福音本子神的大能。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可是回想起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们一进的聚会啊，演出就是。要每一天都有人呢，到我们到家里来聚会。
信耶稣以后，每天都有人到他们家来聚会。
那个时候我先生还没有信耶稣。
那时他先生还没信耶稣。
我就那里讲，如果你们人数也多，跟那在3楼上面只有跟我一间房子，有60平方的房子。
他说，如果你们人数多，我就到3楼给你们建一个60平的那个房子。
等的人数嘛嘛就那里
人数就慢慢增多。
93年托起的
教
会的升级的就40-50个人的嘛，92年5万人加油的会啊，现在我们聚的会。
92年5月聚的会，93年召回来的时候就有50多个人聚会了。
是我回想啊，我什么不懂啊，但是我也写的每一遍呢，我跟他们写写多个字。
我什么都不懂，可是我知道每个人来了，我就给他们写个祷告的文。
所以我们是就今年94年的那位置五万份包房子的，这就哎，现在是个真丢钢人。
我先生是个建筑工，
他就搭一帮钢人就把那个房子整起。
呀，95年他就
94年
他就把那个房子盖了起来。
刚和那个时候就在九三年的时候研究的，他问这个胃大的时候就跟
93年的时候忽然之间他胃大出血就生病了，
就接受了福音，
就接受了福音。
嗯，他那一帮人孩子在还没有生，顺义这边还没有生孩子，在那里一帮工人。
对，他虽然生病，可是他还是有一帮工人。
所以把那个房子整起是很快就把房子整起来，
所以很快的就把那个房子给建起来了。
是94年的7月份，我们教会就遭受逼迫。
94年的7月，我们教会就受到逼迫。
嗯，就是四灯湖啊、灯下呀、钢筋花呀之类的被堵人呢，所以14年日子。
市政府公社
公检法
，
钢筋是
公安，然后就来了
100多人呢，
14辆车子，有100多人来，
就。不让不允许我们聚会，
不允许我们聚会，
所以帮我们张家有5个人，所以就那个就帮我们带到公安局，
把我们当中5个人带到公安局去。
我们有3个人就关在监里，
3个人就关到监牢。
嗯，所以我们在监里的时候，
我们在监牢里面，
我们毛弟兄就看到写起子了，
毛弟兄就看到，
爱将姊妹来聚会。你家也有的火，你不会怕，因为里面张家有我姑爷把里面张家几个人学在家里修哪10天。
毛弟兄就看到了，在启示录2章圣美拿教会里面讲到说，你们会受苦，有10天在那里有遭受苦难，你们不用害怕。
嗯，你要至死忠心，
你要至死忠心。
所以这一段话就我的这个是神的安排，这一段话就把我的心抓住了。
这是神的安排，这一句话就把我的心给抓住了。
所以我回想着这一段话是神给我一生的祝福。
我发现这句话是神给我一生的祝福。
我从监牢出来以后，
我从监牢出来
以后，以后手术的爱讲的是，而且告诉我。这话就经常告诉我，是神来温馨着你心里的大能哪里？
神，以弗所书2章里面，神的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让我有能大能大力在我的心中运行。
嗯，超过所求所想。
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所以这个凳子是我们还都，虽然我们刚刚接有福音，但是神的话语一步步的临到我身上。
虽然我才接受福音，可是神的话就一步一步的。淋到我的身上。
我最后又看到在提摩太后书了，
后来提摩太后书
还神救了我们，
神救了我们，
不是往里面的行为，
不是看我们的行为，
而是你他的旨意和恩典，
是他的旨意和恩典。
恩典，这恩典在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
这恩典在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们的。
所以这个话就我读的，我有这个无知的人，有没有读书，有不会跟哪个打交的，也不会讲话，所以我想他的神就是他是那么的爱我，那个打量我，那个一步步的神的话，一步步的人到我身上。
呀，我是一个没有读书的人，我也不爱也不会讲话。那可是神就一步步的临到我，他的爱就一直临到
我们那个时候福音就是教会遭有逼迫以后，
教会遭受逼迫以后，
人数大大的增加，
人数大大的增加。
而且我们有组织，有那个时候没有两个人来组织，几个人我们就是祷告，
组织几个人，
有
灯是
祷告，有良药祷告，我们就是祷告，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是年轻，我们也没有有团队人呐，或是有党的有训练的年的人都没有，就是祷告。
呀、我们就是祷告，也没有传道人，那我们就是进食祷告，我们
有良药的都跟那个是
长夜的祷告呀、嗯嗯。
所以福音就是这样的了，妈妈就兴旺。
福音就这样慢慢的兴旺起来了。嗯，
嗯我们教会还是通过很多难度，就是那一个弟兄呢。
教会通过很多难处。
那个弟兄，他是那个在当行省的吧？
毛弟兄那时候有东方闪电。
当行省的就跑到
东方闪电，
然后就妈妈就偏离了，
就偏离了。
那个时候混乱教会了，把教会那个时候也有三四百人了。
那时教会有三四百人。
嗯、他把教会就那个就大约一百多人了，降到两百人。
他把教会带走了将近两百个人。
是到那个时候混乱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也是堂客就是总是定时得个。
那时候我们真的也没办法、嗯、我们就是同工一同起来进食祷告。
在六年以后。
六年以后。
选到一位的。
神带他回来了。
我们这人数在增长在2007年。
我们人数增长是2007年。
而且把这些文艺性进的老房子全部拆掉。
把原来的那些老的旧的房子全部拆掉。
其实在我们起了七三楼。
建了七层的楼房。
嗯、我把一三楼第一楼就还给杭州的人。
第一层楼完全奉献给神。
还有我们真的那楼房子在市内上面啊，杭州还有一家有北医师顾本行的房子，就这退休。
那个旧的四楼顶楼有呀，也是有110平方，有逐日学的聚会点。
所以定的我定的说，看到这个是我们看到定的是前说一步一步打点我们楼底的教会。
这真是神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们
的教会。
我们堂客要当先，
我们同工也同心。
当是弟兄姊妹那等不是。爱慕心的心呢，有
弟兄姐妹爱慕心的心，所以福音兴旺。
现在呢？
现在
是在2007年。
2007年。
今年就人数也增多啊，那个弟兄也回来了，现在就有将近500人在那里。
弟兄也回来了，所以我们将近有500个人在那里聚会。
我们有几十个小朋友在那里，有主日学的老师。
有几十个小朋友，有主日学的老师。
有三十个老师。
有三十个老。
嗯，有三十个老师。
三十个老师。
就是我的小女儿现在
还
在上这个人，
她完全奉献给神，完全负责主。
我有三个儿女，
我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也就是还是一个大女婿还是没有信，
有一个大女婿没信。
嗯，媳妇呢就是现在咯，大概有一双朋友都是要相信，都是要信，所以我们就是信讲，所以这个家里呢，都是一家，都是基督徒，三个孙子我们也是，哪里聚会。
我的媳妇有一点软弱，不过我们全家是神所敬拜的，所以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全家是敬拜神的。
嗯，所以我现在我们有次真的感谢人，现在
谢
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赐福给我们。
神一步一步的赐福。
我当时三个小孩子，三个都没有现在那个把房子挣下来的。
那时候三个小孩子刚开始，我们生活都没有着落，现在房子也建起来了。
儿女两个女儿从他们的老的单位都搬回来，都迁到你们家里。
两个女儿都从他们各自的单位迁回来，搬回家里面。
两个女儿现在等着是。
两个女儿都一直都在侍奉神。
所以感谢神了，
感谢
神带领我们，
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们等待着，我们现在还是等待认识了神，每日等待
神
的让神。
每次见
感谢神，
经历神的同在，感谢神的恩典。
一家都是神在那里恩待怜悯赐福我们，
一切都是神在那里恩待怜悯赐福我们。
把荣耀归给神，
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我们教会从92年，从一个家庭两三个人开始查经班开始。在这20年的历程中，神使用这个教会，慢慢的发展，神把得救的果子加给教会。到现在为止呢，在我们城市的教会里面，在我们城市的教会大概有600多位弟兄姊妹在一同敬拜神。我们分为三个聚会点，然后呢，神也透过我们的教会呢，把福音带到了我们周围的地区。那我们远的地方，我们在贵州有教会，在深圳有教会，他们离开教会之后把福音带到深圳，带到贵州。 所以现在我们大概牧养的弟兄姐妹大概有1000多位，所以呢这是神在神自己的作为，神自己为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呢扩展他自己的国度。我们呢我在来之前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些照片，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堂一个聚会点的一些情况，我稍微给弟兄姊妹有一点介绍啊。那这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最大的堂，它是前面的一部分，我们那个堂分为两个部分，前面那个堂呢大概可以坐300多人，后面那个堂呢可以坐100多人，所以这是最前面的那一个堂，这是我来的时候的那一个主日那个崇拜的一个情形。那后面那个是那些门后面有一个堂，对对，后那个是后堂，就在那门后面啊。对，这就是杨姊妹的家。那对，
没有住人，是用来奉献。
对，那第一堂专门是用于教会使用，那也没有说租金，完全的奉献给教会来用啊。这是那一个主任我在讲到。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主义学。我们教会主义学呢是他的小女儿因为他小女儿呢也是在他自己的生命中经历了神，所以他也是把自己委身给神，所以现在他的负担呢就在教会里面负责主义学的工作，所以他主义学现在有30几个老师在负责主义学的一个侍奉。所以呢我们主义学分为这个4个部分，有小班是1岁到3岁的孩子，然后3岁到5岁的孩子，那然后呢这个6岁到8岁，然后8岁到12岁的这个孩子，分为这4个层次，那这是主义学的大班。那我们主义学大概有60多位孩子在一同来学习神的话。那么这里呢是青少年聚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的下午堂是青少年的12岁到16岁的这青少年他们的聚会。那么这一个聚会是有3位在负责，是他的大女儿和其中两位这一个在大学刚毕业不久参与工作的年纪的弟兄姊妹，他们负责这一个下午堂的青少年的聚会。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教会的青年团契呢，它主要的服侍的对象呢是这一些未婚的年轻人到30岁之间的。因为我们教会的附近是一个大学啊，所以呢我们服侍的对象呢主要是向这些大学生传福音，所以青年团契主要服侍的对群体就是大学生。我们这一个青年团契负责的这一个弟兄和这个姐妹呢他们是那个弟兄呢是在武汉的这一个大学毕业的，然后他自己对神也很有追求他现在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做公务员，但是呢他却委身在这个青年团契的服侍里面他们夫妻都委身在这个青年团契的服侍里面这就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的圣诞节的这个布道会。那我们每一年都会借着这一个圣诞节的这一天，因为在中国大陆呢虽然现在政府的这个政策已经好像很宽松，但是其实呢里面的这一个政策还是蛮整张的，所以如果我们平时要用公开的场合去传福音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像这边可以开福音营，不像这边可以随时搞布道会，所以我们是利用了圣诞节的这个日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是因为西方的文化痊愈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西方的圣诞节是一个洋节嘛，因为中国过这个春节已经过了几千年了，大家都觉得也厌烦了，那怎么办呢？过洋节看看，所以到底这个教会过洋节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利用了这一个圣诞节来做一个布道会，就是我们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多老人信主了，他们很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信主， 啊，很多的妻子信主的呢，很希望她丈夫信主，啊，所以呢，平时要她到教会来呢，那些家人们就觉得，也有的在教会坐下来听我们主日的崇拜，可能听不懂，对吧？所以呢，也在主日的时候，大家都规规矩，他们也坐不下去，所以他们也无法很通过一个比较好的途径来得到这个福音，所以我们每一年就是利用了。这一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来怎么开布道会，所以这一年呢很特别，因为往年我们的圣诞节布道会呢都是在自己教会里面做，就是住在教会里面，所以呢只能够容纳，最多能够容纳五六百人，那因为这场地实在不能够容纳更多的人，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愿意这一次布道会呢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听到福音，所以那一次我们就租下了我们地区的那一个政府机关开会的一个地方，那政府机关开会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祷告神，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聚会也是会有一些挑战，也是会有一些艰难，所以那一天很上帝真的是特别恩待，就是那一天大约有700多位左右的慕道朋友到我们中间，所以那一次的聚会我们大概有1400人左右，也还有周围的一些农村教会的弟兄姊妹赶到楼顶，所以呢我们大概那一次有1400多位在那个地方我们在聚会。那一次呢我们租下的场地大概是那个容纳700多人800人的这个，他整个的正式的座位，就像这个教会一样，正式的座位只有500多位，但是我们边上把它空间把它占上去，大概可以容纳到800人，那么我们就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在因为那一天我们不但是开布道会，而且呢那一天我们也希望那些听福音的朋友留下来吃中餐，所以我们就把那一个宾馆的所有的那一个餐厅把它通通把它预定下来，那个餐厅可以容纳77桌，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第一楼，那都在那个布道会在楼上，他们在第一楼就为我们上面的布道会祷告，所以上面是布道会，底下呢就是祷告会，所以几百人在底下就祷告，就为这上面的布道会祷告，求主预备人心，使人的心能够柔软，使他们能够接受福音。所以那一次呢，我们也感谢神，那一次我们大概也有几十位上台决志信主，所以上帝也是特别恩待。但是在那一次呢，我们在中午布道会结束之后，因为每一年我们搞这些聚会的时候呢，政府的还是蛮有关注的，他常常会有一些人到我们中间来了解情况，所以那一年忽然之间我们不在教会了，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我们聚会的地方，但是呢也感谢神的保守，就是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就是用很粗暴的方式，就是冲击的手段，所以那一次呢他们在外面等着我们聚会完，然后找到了一个宾馆的总经理，说这个你们把这个宾馆租给基督徒来搞这个聚会是非法的，所以那个总经理吓得半死，所以就找到我们，那我们说你没跟你无关，我们因为你是你我们是掏了钱给你，跟你无关，那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去谈，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有我们市政府的组织部的部长，有宣传部的部长，有这个有国安局的，有楼底市的宗教局的，有区宗教局的，有区常委的，大概有10多个人在房子里面，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非法聚会，你必须立刻停止，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把你们那一天所拍的这个录音带通通上缴，第二个要求就是吃了饭之后那个立刻解散，那我们说这个录音带呢这件事情我们恕不能从命，因为那些人都是自己家里的那些人，他们这是他们自己造的，这是他们的个人的隐私权，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们上交，要缴 你们自己到他们手中去把它缴上去，这是你们可以做的，但是我们没有责任向你们提供这一个这个。然后呢，他说到必须吃到饭结束，那我们说这个外邦这个不信主的人，那他们到了圣诞节这一天，他们在酒店里面搞狂欢夜，为什么他们可以搞？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在这里过一下圣诞节，这是我们的节日，为什么不可以？那他说就是不可以。那我说既然不可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在大会上宣布一句什么？就是我们的政府对，其实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宗教信仰是没有自由的。弟兄姊妹散会回家，那么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我们不知道。那所以他也蛮紧张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中间，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其中有些弟兄姊妹的家人都是在有的在单位里面也是公务员呢，有的在经商，所以呢，他们也不晓得这个事情会落到什么地步，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说你们在这等一下，我们商量商量。所以后来我们又进去交涉，后来他说这个你们聚会聚到两点半结束，我说既然我们原定的计划是四点半，何必差这两个小时呢？所以我们知道你们就是怕产生这个混乱，怕产生安全事故，你放心，我说你们绝对放心，那我们一定会保证我们的聚会安全结束，绝对不会给你们造成任何的困扰。所以后来那我们在聚会感谢主的保守，我们聚会那个平安结束，但是他们也还是不放心，派了好多人在后面为我们维持秩序。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在这个2001年的圣诞节的那一次布道会。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人决志信主，所以每一年我们能够公开聚会的那能够公开传福音，我们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日子。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一个为年轻人决的婚礼的一个现场。那这就是我们在2011年的夏令营的一个施工。那我们在年数这到今年是第四年，我们年数做了四年夏令营的工作，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在我们教会里面主日学成长的孩子，他们到外地读大学去了，然后呢有的孩子读高中也离开本地，那么我们希望对他们的信仰有继续的跟进。而且呢，我们也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把那些没有信主的孩子呢，能够带到主面前来。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夏天，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去年我们是坐在我们的省内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家界。那我们大概我们做了两批，12岁到16岁的，18岁到20岁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使我们的服饰呢能够更加有针对性。所以这两次呢感谢主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跟张家界的教会呢我们在主里面没有交通，我知道那边的教会，但是没有交通，没有配搭。当我要把这个地点选在张家界的时候，我就透过另外一个教会跟张家界的当地的教会取得联系，所以他们也是为了福音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这种热心，他们也是非常的有爱心，他们把他们的教会向我们敞开，给我们提供了居住的地方，因为在景点居住特别贵，那提供了居住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我们为了节约经费，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就是早晨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他们给我们做的，因为中餐我们是背一个盒饭在身上，所以都是他们这个教会给我们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使我们再一次经历到在教会的里面的这一种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真的是成为一家人，在一起可以彼此配搭，可以为了福音的工作可以这样子的舍己，真的是感谢神。那这就是你看这是谁啊？你看这是谁？那 这是在这个我们教会孩子在这个老房子的时候，2001年的2001年的一个培训，那。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培训的一个现在就是主一学。这一位是谁？你看，你还记得这位是谁？那他走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很舍不得他，所以大家都在祷告的时候都哭了。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是因为刚才其实杨姊妹她看到了谈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前面没有这个属灵的带领者，所以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依靠神自己，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不是靠车，不是靠马达，是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的城市。所以我们看到我常常罗马书的那段经文说，万有是本于他，然后要归于他，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的教会能够到今天能够把福音带出去能够使更多的灵魂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这完全是上帝的工作，这完全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我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在那个教会信主，我也在那个教会成长，然后我在那个教会服侍。所以呢我这一次到这边来40天，恐怕是在我的印象中是离开教会最久的一段时间。在之前我计算了一下我自己在我们本地教会绝对没有超过20个主日不在教会聚会的。我就是在外面去服侍，我都会把时间安排好，绝对会避免在主日。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享受到弟兄姊妹对我的爱，那所以呢我也蛮感恩的，就是神把我放在那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也非常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也愿意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所以我在那个教会成长，我也在那个教会服侍，所以这一切都是荣耀归给神自己。然后呢我也感谢天主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其实我们的教会的种子是天主教会带出去的，是吧？因为我想那个杨姊妹的爸爸姓主是谁？是金凯弟兄和小龙姊妹他们把福音传给他爸爸，然后他爸爸回去之后就传给谁？传到大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那个小龙姊妹的爸爸回去之后，首先是传给杨姊妹，也传给我的奶奶，所以我的奶奶他们算是最早信主的那一批了。所以这样子，然后福音就在那个地方，就透过，就像那个圣经上面所讲的，首先神把福音从家里怎么样开始。我们看，我们就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福音首先从哪里开始？你像腓立比教会，首先是从这个接待的家庭那个吕底亚家里开始，然后把福音就传扬去。那你像那个哥罗西教会是建立在这一个腓立，这个哥罗西教会是建立在那个腓利门家，对，也是通过他家把福音带出去。所以我们感谢神，如果没有这个金海弟兄和小龙姊妹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教会，当然神会有其他的办法，但是起码神是使用他们来成为一个全地恩典的管道。所以这也是神使用天主教会的这一份把恩典带到我们那边去，使我们也能够承受到这一个上等的福分。那对，第二个呢是在我们教会的建造这些年，其实刚才为什么我会放这照片，是因为这些年其实上帝也使用金弟兄，使用 Amy 姊妹，使用这个还有中间还有林中汉弟兄，他是应该算是第一批去的，对吧？林弟兄那个时候我记得还蛮胖的，然后呢玉琴姊妹他们 Amy 姊妹他们去了以后他们给我们带去很多的鼓励给我们中间很多的分享也是给我们那边的弟兄姊妹带去很多的这个帮助 啊，特别是啊，金海弟兄每一次过去的时候，他其实过去是想休息，但是每一次去了之后呢，我们都要这个强迫他吧，用强迫两个字比较好一点，就是强迫他在我们中间，如果他有三天去，起码两天在我们中间是聚会，就是搞同工培训，所以难得有这机会，又难得有全道人到我们中间去，所以就强迫他这个到我们中间，就给我们有些这样的训练，所以这也是我们不体恤他的软弱的一个方面，不体恤他这个要休息的一个方面。但是因着他在我们中间的服侍，使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得到牧养。因为你知道，在国内，我们在资讯上和说装备上，远远不如国外这样子的资讯的发达和说装备这样记得多的机会。所以如果有传道到我们中间，我们一定会给他给。有一定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培训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在使用这边的教会啊，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带着耶稣的爱带着这个国度的负担，能够到我们那边去，给我们在我们中间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团聚，一同敬拜神，也把神给你们的恩典、神给你们的真理和我们那边弟兄姊妹去分享。这样的话，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同得建立，使我们一同来荣耀神。那这就是第三个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请求这边的教会呢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希望这边的教会呢，能够给我们在祷告上的支持和在祷告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教会在信望爱上长进并且成熟。我们的教会虽然20年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教会的灵命第二这边的灵性生命还是很幼稚还是非常的幼小，所以呢我们要真的只有在生命上长进了，只有在生命上长大了，我们才能够为主找更远的路，才能够为主做更多的事工。那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够成熟，我们外面支撑这么大的一个事工，将来有一天这些事工都会垮掉。所以生命是侍奉的基础，生命是事工的基础。所以呢而且呢，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我们那个地区乃至我们湖南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只有半年，但是呢那个半年的教会，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敬畏神，所以导致呢这半年的建立半年的教会，他们能够在信心爱心上能够成为那个地方的榜样，能够成为整个亚西亚那个省会的榜样。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那个地区甚至那个省会的榜样，所以呢也求神来使用。那所以请弟兄姊妹为这些事情祷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次来之前呢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来之前，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家庭教会，那是是没有向政府登记的。为什么我们不向政府登记呢？是因为如果一向政府登记，那么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教会就不再那么样子的纯洁。因为在中国你一登记，那么他就要接受他的管理，他一管理，我们知道凡是有政治掺杂的地方，一定会导致教会的腐败和导致教会的贬值。这是历史上许多教会的见证，包括罗马教会，其实到后来之所以找到今天这个现象，其实是因为政治的掺杂，所以导致了腐败，导致了教会的堕落。所以我们的教会因为看到了在历史中在圣经上的教训，所以我们的教会找的道路是家庭教会的道路，就是我们要顺服神不顺服人。因为圣经上面说该闪的物归该闪，神的物归神。所以当我们要找这个路的时候，在中国势必就会引起就会带来这个压力。所以我们在来之前 我们在来之前收到了政府的文件，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想这个合法的聚会，你就必须要登记，所以他就给了我们文件，给了我们这一些资料，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回家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盼望这边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当然，我们同工，我来之前我们有同工会，我们有交通，就是我们不求神挪去这个压力，我们只求神使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我们有信心能够站立得稳啊。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上帝的美意是要透过这些环境来试炼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呢，我们请求这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是为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站立得稳而祷告。那我们不是求神挪去这个环境，而是求神给我们信心来承受这个压力，来领受这一份属天的祝福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求主在中国教会兴起大批的工人，忠心的牧养主的羊群啊。其实我们的教会，我们牧养的范围啊，我们牧养的营群和牧养的范围，那差不多可以代表着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因为像我们教会，我们只有三个全职的工人，那三个全职的工人要应付，要面对面对这样的一些事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特别是加上现在国内因为这一个经济的蓬勃发展，再加上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房价的推高，这个教育成本的推高和医疗费用的推高，所以导致呢现在在中国这个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侍奉主的工人，因为在教会得不到及时的供应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要为了应付生活，所以大批的工人，受过装备的工人，那么他就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去打工，就为了因为弟兄他都要承担家里的责任，所以他就要打工，要养活家庭，要赚钱养活家庭，所以导致呢农村很多的教会没有牧养人，那所以农村的教会在萎缩，因为没有牧养人。然后呢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导致很多年轻人因为也是受到这种压力，因为他要结婚，对吧，他要结婚要很多钱，他要结婚要买房子要怎么样很多钱，所以导致很多年轻人也不敢这样子的完全委身在找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找这条奉献的道路，所以这样的两个为外面的环境和里面的环境导致了现在国内的这些工人是非常的缺乏，所以呢这就是不但是我们教会目前最重要的需要，也是国内教会中的一个巨大的需要。那所以呢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这些工人来祷告。第三个呢是为着中国的教育，要关注孩子的品格和心灵的健康，我们求主怜悯。就是我在这里稍微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就可以大概可以晓得中国教育的现状。在大约两个月之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三个孩子，那他们跳楼自杀。三个孩子呢年纪很小，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9岁。那么这三个孩子为什么跳楼自杀呢？原因很简单，当记者去问他们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就是太累了，做功课做不完的功课，太累了，所以他想我死了就不要做功课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可见那在中国的这种教育的模式之下，那孩子们他们所承载的是父母给他们的是那种望子成龙啊，你要上好大学你才有出路啊，你要成功你将来才能够，你才有出息啊，你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什么起跑线？就是在这个幼儿园开始你就要努力，你就要奋斗。 所以这样子的教育制度就造成了这一种孩子们的知识很多，但是呢人格很缺失，所以孩子在中国的孩子心灵都不是太健康。再加上这一个老师学校也只是提高这个，为了提升这一个老师自己的知名度，所以他也是也是给孩子们很多的这种压力，为了什么？为了是自己的，因为现在教育和这个老师的薪水是挂钩的，所以老师为了是自己的教育，为了是他自己的获得钱财，所以呢，他也是用这种填鸭式的这个军事化的管理来管理孩子。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湖北一个地区，他们的孩子读书上夜晚自习，一面挂吊针、挂吊瓶、盐水，一面在读什么？在读书。从来没有学校说要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从来没有学校会关心孩子要有爱心，要这个要有这种信用度，要这个要去体恤别人，要有这种这些品格方面的这种训练。所以一切都是为了成绩，一切都是为了升学。这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那当然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世界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就是现今我们短暂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教会是世界的光，我们不单是在这个福音的角度能够光照人的灵魂的身躯，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使他认识到唯有耶稣是救主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教会是世界的光，使他光照这个世界的这一个教育，孩子们不单是需要成绩，更需要什么？更需要有良好的品格，有健康的身体，他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承载这个世界往前面走下去。所以如果教会没有这个看见，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教会的孩子，我发现现在教会很多，我们教会的孩子，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孩子，现在困惑中。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世界，中国30年的变化太快，我们的教育跟不上，根本不晓得怎么办。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教会有这个看见，而且到教会需要在祷告中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这个看见，并且教会应该起来，应该关注教育。如果即使像美国的很多的大学，现在很多大学它的前身都是教会的学校，现在我知道在香港最好的小学是教会的小学。而中国如果教会，中国的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中国是没有前途的，这样搞下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为着中国的教育现状来祷告，也为着中国的教会能看见这个教育的现状，我们不要期望政府来改变，而是由教会来改变，因为教会承受了上帝真理的光和真理的启示。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请弟兄姊妹为请你们，请求你们为我们和我们的国家以及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谢谢。
刚刚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今天到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问我说我们可以怎么为你们北美教会祷告呢，我同样是这三点，只是把字改一下，为教会里面的兴旺爱成长，为教会里面，为北美教会里面兴起大批的工人，真的我们在这一样的有这样的需要，而且为这边的教育，我们这边的家庭的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我们的心态上有很多都要纠正的，所以真的是这些东西。所以我这20年来我在想，我亲眼见证了这个时代，我从20年前17年前我开始到中国去，每年都去2次左右，我就发现现在是转过来的。以前我去的时候好像 他们饥渴的药，我就给他架上去了。我还记得那个 SARS 那一年，我才到那边哈，已经这边从一路从香港过去，看到飞机空了，我心里面已经气蹦啪跳的了。到了湖南给架上去的时候，应诊了三天的时候，我以为我得 SARS， 因为整个人不行了，那个发烧啊，那个整个我都还以为我是不是在来的路上搞到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是，那可是现在我回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说，我跟王弟兄讲，其实我现在到如果再有机会去，我真的要去休假，我去休假，而且我要听你们讲的。现在不是我去教你们，是反过来的。你们看到没有？现在我们把国内的传道人请到这边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在供应我们呐、啊，真的。人家没有读过书的，没有初中没有毕业的，他今天在这里比我们这些所谓的 PhD 所谓的这些人讲起神的话语来比我们强的太多了，神给他们的恩典。我后面有几张相片，我知道我们这个去的时候，其实刚刚提到好几位，这一次只能够简短的就着楼底有关的。蓝萍也去过，蓝萍陪着跟那个玉琴去，两个人冬天冻到两个人抱在棉被里面互相取暖，那没有暖气嘛，两个人抱着说冷到，后来姐姐为这个事情到今天还说，哎呀很过意不去，怎么把两个人摆在那个地方，两个人就晚上就抱在一起了，冷到不得了啊。哎呀，中汉也去，那是很胖，那我知道，那是所以还有一些地方神亲戚我们中间，其实我跟 Jonas 也到了四川还有好多怡君我们到了北京，跟盛元到了北京，所以其实神只要你愿意，你只要回国有一个礼拜时间，你如果愿意，你真的告诉我，我给你安排你附近的点去，你不要担心，你教你去那里听啊。我说今天是反过来了去受点训练，去看神的作为。他弄了几张的相片有纪念性的，我这只是跟楼底有，这是2001年的时候在他们家，就是姐夫说在楼顶上了，我给你搭一层起来，这是在地下室，对不对？这是在地下室的地下室，那是最早期的在那个破房子的地下室里面聚会的点啊。那个时候我不敢照相，我也不敢，他们我怕他们担心，所以我就趁人家走了我再照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的吃饭就是这样，伙食啊在楼下，那是姐姐嘛，他们就是烧大锅菜，我们坐在蹲在地上，差不多有些地方就是用这个盆子装菜，我们蹲在那里吃的。我95年去的时候，我跟刘志雄去的时候，第一次蹲在地上，我们就是一几个人就这样蹲吃这个菜，很有意思的啊。因为现在看起这个相片，我都觉得哎，这是都做梦一样，对不对？你看，那个烧锅子很性格嘛，那是这个，哎呀，看他们做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现在没有了，没有这个东西了。还有啊，你还有啊？啊，就你们家没有了，你们家现在已经是摩登化了啊。你看，这是他们家的楼上，姐夫，这是姐夫。杨小龙在这里不准我吃蹄膀，我到那里大吃蹄膀，油你看那个肥肉油的炸的好吃啊，到那边吃。这是他们家几个部分，姐夫姐姐，这是儿子，小女儿现在儿童主日学负责，大女儿青少年的负责，那是小女婿啊，女婿，这是他三个孙子，这是哪一年了？两年前了，
去年
。哦，这个房子的下面，你看这个楼梯起来，其实这一排过去，这边过去就是七层楼，就是那300平方。所以在这个楼梯，从这个地方的地下室进去，下面就是那个聚会的地方，这是整个300平方米。300平方米有我们这里的差不多这样大吗？
比这边大。
这个大家知道。哦，这是呢找出来，我也是早期到湖南长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现在会到深美去，后来 Nora 那个时候突然来找我说他们公司搬过来，问我有没有负担到那。其实在这神也都是预备的，我那个时候到湖南，这是湖南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在长沙的叫远大，现在做的很大。他我那个时候早期去的时候就在他们的会议室里头给他们的员工 就上课，就是讲是上课了，品格教育其实就是讲福音了。你看都是那后来 Nora 又不知道神感动他吧，他就来问我能不能在我因为有过这样的神的开路，所以我就答应了，所以现在就是同样的在这里教会有做。你们看看这是谁？这个人，这很珍贵的照片啊！我在找出来，我后来找出来，这是汤米。我们是也是大概，这都是2001年、2002年那个时候到陆弟兄在杭州的房子，在杭州跟浙江大学浙大的学生，那时候把他，那时候他是出差，所以我们就配合了，我们在那里碰面，他带着几个老外去义乌去采购，那几个老外到了义乌吓得半死。上厕所还有在旅馆吃饭吓得半死，所以他那次很有意思。所以我们是在陆弟兄家里头给大学生们在那里谈啊。这个是在吉林，也是很早期的时候，这是李国强的姐姐，李高秀英的姐姐。我那时候到吉林去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知道我去了，就从哈尔滨开车一直开到吉林，我们只好找了个旅馆，没地方，他们要受洗，说一定要受洗啊，这就只好在旅馆里头上课了啊，就上课上了个一天一整天，上完就这样了，就没办法，人家开了几个钟头车跑下来，当天就弄完了，晚上回去，一早5点多开车来，就上课上一天，上到最后就晚上施浸完给他们送走。那个这是在义乌。这是义乌在印銮家，那时候你看那个房子里面空的，空配房在那里啊，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好吧？我想这是神的恩典，使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在这里能够看到神在中国的工作，好吧？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一起，我们在神面前为着刚刚讲的那三点，好吧？我们就在这里为着中国的这个教会这样的祷告，然后我们就等一下请钟汉带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教会在传福音方面还有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我们来仰望神。